岸田文雄与习近平都出席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高峰会，双方藉此机会举行双边的会谈。这个是继2022年11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以来，日中首脑是相隔约一年是举行双边的会谈。岸田文雄会后表示，日中两国同意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和各层级的沟通，日中存在着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同时都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课题。习近平就说，双方应该着眼于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这次的首脑会谈能否是缓解围绕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所处理的水系排放的问题的日中的对立，成为最大的焦点。此外，中国从11月起暂停从日本进口锦鲤，同时在中国因为被控间谍罪被判12年的日籍男子上诉遭到驳回，接二连三的日本人被拘留的问题或者将成为日中首脑会谈的焦点。先前岸田文雄持续表达想与习近平当面沟通，但是一直未获回应。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院部教授福田元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将岸田拜会当作成为他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时候展现首脑外交的一环。他对美国之音说，与美中的情形是类似，中国都希望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对华投资。此外，如果可能的话，习近平都希望日本缓和5月宣布针对23种的芯片设备所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福田元说，在高峰会前，日本经产上与中国商务部部长同意是设置日中出口管制对话的框架，就是为了避免在与经济安全相关的产品进出口的时候是发生是针锋相对的复仇战。福田元认为，从近期日中关系走向来看，这次会晤将是改善日中关系的新起点。他说，岸田首相与习近平去年在曼谷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同意是让受到新冠疫情和美中竞逐而陷入停滞的日中关系重回改善的轨道。但随着今年春天安斯泰莱制药厂的员工被中国拘留，以及中国因为不满福岛核处理水排海而全面禁止日本海产进口，导致岸田首相与李强总理未能够在9月新德里举行的 G20 的峰会的期间是举行场外的会谈。福田元认为，这次岸田拜会的主要目的是要结束对话的停滞的状态，先保持首脑之间的沟通，至于关系是否真的改善，就要看下后续的谈判。日本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是认为，中国国内经济的困境非常大的压力，高科技关键技术和设备流通遭到日本管制，日资持续撤离，实际上有改善日中关系的迫切需求。他对美国之音说，可惜中国政治讲究以面子要求履子，加上是战狼外交，变成外交上自我捆绑的枷锁，使到一再释出善意的岸田政权将外务大臣由资中派换成资韩派，改派非日本外务省中国货出身的外交官出任驻中大使。
岸田政权一再向中国释出日中关系必须重新设定的讯号，但是在日中领袖会面之前，中国又用禁运以及间谍案件作为起手式，依然想要用面子来要求里子。
谢文生说，岸田政权一再向中国释出日中关系必须重新设定的信号，但是在日中领袖会面之前，中国又用金运和间谍案件作为起手式，依然想用面子要求履子，可见中国对日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超和平成的时代，才会将日中关系从政界到民间一直向下谷底推。他认为，岸田目前最关注的优先的事项是明年秋天自民党的总裁选举的时候获得连任，需要得到党内对中强硬的保守派支持，显然改善对华关系并非首要任务。东亚关系专家、南台湾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日中首脑会谈前的美中首脑会谈是一场互不相让、各说各话的会谈，岸田与习近平的会谈自然亦都是没有突破性，实质上是缓和日中关系的效果相当有限。
习近平之所以愿意和日本岸田首相举行会谈的目的，主要是延续拜习会的态势。
盛仰正话，习近平之所以愿意同日本岸田首相举行会谈的目的，主要是延续拜习会的态势与日方恢复元首级会晤，但是日中之间的冲突本质并未改变。他认为包括水产品禁令在内的各种问题都不是那么可能因此缓解。关于最受到关注的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排海问题，岸田表示已经要求中方基于科学根据冷静应对，强烈要求中方立即取消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限制，两国以建设性的态度协商与对话，一致是同意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东亚关系专家盛仰正认为，中国不会在这次的对话之后就考虑取消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而是会等到有其他交换条件的时候作为筹码。
对习近平而言，核废水排放议题将会是他用来胁迫日本的筹码之一。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核废水排放的议题将为他用来胁迫日本的筹码之一。他认为日本为了要维护他们水产经济利益，必须在其他议题的利益交换上与中国妥协。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亦都认为，中国发布的水产禁令和日本人被以间谍的名义是拘捕甚至判刑，都是企图以此作为对日谈判的筹码，是中国单方面制造出来的问题，但是日本不可能因此而妥协。
对日本来说，就如同在面对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一样，示弱只会不断造成重复事件的产生。唯有让中国认识到必须放弃这种模式，双方才有并存的空间。
谢文生说，对日本来说就好像是面对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一样，示弱只会不断重复事件的产生，唯有让中国认识到必须放弃这种模式，双方才有并存的空间。他指出，日本官民对中国的厌恶感是很高，任何人做首相都不可能向中国低头。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的教授福田元说，如果日中持续有关这些议题对话，他是未见是实质的改善，国内舆论可能认为岸田内阁的对华外交过于软弱。他认为岸田需要在强调中国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秩序的同时，亦都要强调日本社会对中国这样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后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在区域军事活动的严重关注，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极为重要。习近平就强调，历史、台湾等重大的原则问题是关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是必须要恪守信义，确保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不会受损、不动摇，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交融，搞小院高墙、脱欧断链对边个都没好处。东亚关系专家、南台湾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说，拜登总统亦都向习近平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敦促习近平尊重台湾选举进程，但是习近平没有正面响应，显然在台湾议题中国仍然没有缓和的空间。
日本与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干涉台湾的选举过程，然而对习近平而言，台湾若选出较亲中的总统，将对其掌控台海局势较为有利。
他说日本与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干涉台湾选举的过程，但是对习近平来说，台湾选出亲中的总统对他们掌握台海局势较为有利，在台湾问题上日中的歧见无法是消灭。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认为，在日中关系当中，东中国海的问题更为重要。他指出，中国官方的船只持续在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周边进出，军方船只的规模和武器装备不断增进，对日本的威胁剧增。福田元说，其实去年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已经是同意尽快启动日中防卫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的热线电话，并且透过日中安全对话等模式来到加强沟通，而安全对话在今年2月举行，热线在5月开始营运，在东中国海的问题上已经有沟通的机制。他说日本未来的应对措施将会是维持和发展一些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同时加强实际的应对能力，并且防止中国的威胁行动升级。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 台湾东海问题的根本是在中国企图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作为所引起的局势紧张，问题点仍然是在中方，而日本亦都是不会妥协。
若是台湾或东海的现状被改变，将会对日本的生存产生巨大的威胁，这就涉及到了日本国家生存的核心利益。
他说，如果台湾或者在东中国海的现状被改变，将会对日本的生存产生巨大的威胁，这个就涉及到日本国家生存的核心利益，因此日本是不可能有退让的空间。谢文生指出，只有中国能够真正体现到要走向海洋，就要理解海权思维的共享的精神，必须要放弃用陆权思维处理海权事务的模式，台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